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肯尼亚青年党的枪手声称对肯尼亚东北部公交车袭击事件负责。在星期六的袭击中，青年党打死了28名非穆斯林乘客。这个极端组织说，这次袭击是针对肯尼亚安全部队最近对蒙巴萨清真寺发动清剿行动的报复。枪手在肯尼亚与索马里的边境附近，离曼德拉镇大约50公里处，拦截了这辆正在开往内罗毕的公交车。美国白宫以最强硬的词句谴责了这一恐怖袭击。白宫说，美国同肯尼亚站在一起抗击恐怖主义威胁，并保证要同肯尼亚合作制止这类暴行的发生。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伊朗与世界大国之间的核谈判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达成伊朗核项目全面协议的关键期限即将到来。克里是星期六在维也纳同德国外长施坦因迈尔举行闭门会议之前发表以上讲话的。施坦因迈尔说，谈判到了揭示真相的时刻。他说，主要问题是伊朗是否准备结束其核武研究。为了缩小谈判分歧，克里星期六连续第二天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一个跟核谈判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对法新社说，分歧仍然很大。这位消息人士说，达成协议的唯一可能是一个在基本框架基础上的协议，日后再来添补协议的细节。由于最后期限星期一即将到来，官员们星期六一直在维也纳举行紧张的闭门会议。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他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商讨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权力转移的问题。拜登星期六对记者说，当天早些时候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他与埃尔多安谈到这一议题。他说，他们还讨论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给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留有藏身之地的问题。埃尔多安曾经在过去坚持说，假如美国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那么重点就不应该放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而更应该放在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方面。星期六，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与美国继续紧密合作。他说，拜登的访问非常有意义。拜登说，美国将继续帮助土耳其应对由160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难民营而造成的人道危机。与此同时，白宫宣布，为帮助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照顾逃离叙利亚战乱的难民，美国将增加1亿35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这批资金的大部分款项将拨给世界粮食计划署，用于难民家庭的口粮分配和食品券。其中大约近1100万美元的资金将支持土耳其境内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运作。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决定可能为他带来巨大的政治回报，矛盾故乡谈网络开放，中国作为自相矛盾，我们要播出火墙内外专栏，中国资深记者高瑜的弟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高瑜的案子以及高瑜的近况，末代港英总督彭定康他认为英美应该合作支持香港民主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移民改革。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根据他的移民改革行政令，执法人员紧盯的是违法而不是家人，紧盯的是罪犯而不是子女。奥巴马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他的移民改革计划将使更多没有身份的移民走出阴影，按规定办事，缴纳应缴的所得税，通过犯罪背景调查让自己合法。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集会上说，他采取行政手段是出于无奈，因为众议院不接受参议院已经通过的有关立法草案。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将为大约500万非法移民发放临时工作许可证，解除了他们遭到遣返的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贝纳星期五早些时候表明，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行政手段是损害总统职能的行为。贝纳誓言众议院共和党人不会袖手旁观，将会跟总统单方面采取的这个行动进行斗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我们谈到了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那么奥巴马总统他是通过行政命令来保护数百万名非法移民免遭遣返，这个决定呢充满争议，一宣布之后呢引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这个决定但是呢可能会有重大的政治风险是可以预期的，也可能会有重大而且是巨大的政治回报，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我们来看看这个决定背后的政治因素到底是什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为数百万移民提供免遭遣返的保护是道德上正确的事。
我们在移民问题上需要的不是那种一切照旧的政治，我们需要理性的、考虑周全的、满怀同情的讨论，聚焦在我们的希望，而不是我们的恐惧。
总统宣布决定后，白宫外开始了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集会的移民们也因此喜极而泣。但是，共和党人视这个决定为政治挑衅。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承诺将做出强烈回应。
此举表示，总统选择有意要破坏任何达成两党都支持的改革的机会。他声称他争取这样的改革。我昨天对总统说，他正在损害总统职位本身。
移民改革反对者马克·克里克里安说，总统的行动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
这毒化了气氛，不仅对移民问题有害，对做其他事情都有害。由于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不认为今后两年有什么事能做成。
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奥巴马做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兑现长久以来对拉美裔活动人士的政治承诺。
他觉得欠那些活动人士很大的人情，我认为还有拉美裔社区，因为大量拉美裔人在2008年和2012年把票投给奥巴马总统。
但是达克莱说，短期的政治影响可能导致国会在众多问题上陷入更大的僵局。
我认为这的确加深了行政和司法两机构之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敌意，的确进一步撕裂了华盛顿政治圈。
政治学者托马斯·曼说，反对总统行政措施的共和党人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得罪拉美裔选民。
这是国家所面临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严重问题之一。如果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说不，我认为整个国家都要遭殃。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奥巴马的决定可能成为他就任总统期间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也因为他想留名。总统们总想做一些事而被历史铭记，我认为他肯定会因此而闻名于世，而且是美名。
历史的评价是以后的事情，短期内总统必须应对保守势力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烈反击，并面对明年一月共和党将主控国会两院的前景。 VOA 卫视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所宣布的移民政策无疑是非常大的震撼。那么这个新的行政命令他要宣布的呢，将是会帮助将近500万的非法移民提供暂时的工作许可，并且停止遣返他们。这个计划呢大约是在6个月后生效。 的确，奥巴马总统宣布他要彻底改变美国的移民政策，而这个举措呢，将会影响到将近500万美国没有身份的移民。不过呢，可想而知，奥巴马的计划也加剧了国会的反对。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对全美民众发表讲话，称美国的移民制度已经失效。
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数十年，我们一直没做什么。
奥巴马说，他的行政令将让移民走出阴影。行政令规定，只要这些无证移民在美国居住5年以上，通过背景调查，子女出生在美国，就将给他们提供合法工作许可，暂时不被遣返。
这个行政令不适用于那些将来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并且不给予公民身份或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或提供美国公民享受的同样福利。
现在遣返的重点是恐怖分子、犯罪团伙成员、暴力犯罪和最近非法越境的人。奥巴马的计划将扩大同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不管他们现在年龄多大，只要他们在2010年以前来美国，目前在学校学习，3年内就能免遭被遣返。
我们这个国家是让我们的大学教育世界最好最聪明的学生，然后把他们遣返回国，在与我们竞争的国家创业呢，还是鼓励他们留下来创造就业机会呢？
美国目前的无证移民超过1100万，奥巴马总统的计划将影响大约500万人。共和党人强烈反对奥巴马的构想，国会参众两院领袖麦康纳尔和贝纳说，总统不应该独断专行。
总统曾经说过，他不是国王，他不是皇帝，但他的行为就像。别搞错，新当选的议员们上任后，他们会采取行动的。
但是国会学者特马斯曼认为，共和党人能做的并不多。
他们唯一能够以务实的方式取消这个行政令，就是赢得下一届总统大选。如果他们赢了，他们的总统就能够撤销这个行政令。如果共和党希望采取这个立场，他们能够做到。
奥巴马总统对国会议员不满。美利坚大学教授詹姆斯·瑟伯是国会和总统问题专家。
很显然，他在想，共和党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可能不会做任何事情。不管怎样，我都会被指责，但我想做正确的事儿。
美国民众并不那么肯定，总统行政令是修补移民政策的途径。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人反对，38%的人支持，14%的人不确定。这项总统令最快于明年初生效。正如行政当局一名高管说的那样，移民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美国之音，普雷斯蒂，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星期六是前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51周年纪念日。年轻的肯尼迪总统1961年入主白宫，给美国政界带来生气和活力。他和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所具有的独特的时尚跟魅力，在华盛顿让人耳目一新。肯尼迪的总统生涯大约为1000天。1963年11月22号，他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坐着敞篷豪华汽车里被枪击身亡，年仅46岁。致命枪伤几乎打碎了总统的头部，残忍的场面震撼了现场的目击者。事件震惊了全世界，甚至让肯尼迪的对手，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感到悲痛，他无言以对。很多美国人在随后的周末看到肯尼迪总统年轻的夫人跟两个幼小的孩子出面哀悼，纷纷流下眼泪。尤其是肯尼迪的儿子，那时候才2-3岁，看到父亲的灵柩车经过的时候，很自动的就举手致敬，那张画面让人永远难忘。刺杀总统的凶手里奥斯瓦尔德在肯尼迪遇刺2天之后被人开枪打死，当时他被警方羁押，整个过程被电视实况转播录下。美国纽约州北部是美国下雪量最多的地方，最近那里的居民是一边清理积雪，一边准备应对很可能即将到来的洪水。这个地区过去3天来的降雪量相当于以往全年的总量。 气象预报说，未来几天天气的气温上升，可能会有小雨。这么一来呢，雨水就会融化一些地区将近2米深的积雪，进而形成洪水。当地的官员，特别是布法罗的城市，警告居民们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容易被淹没的地下室。居民们也在尽量的铲掉屋顶上的积雪，以免压塌了屋顶。洪水警告将维持到下个星期二。至少有13个人由于冬季严寒而死亡，其中有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被困在车内死亡，而其中大多数呢都是在户外扫雪或者是撤离住宅的时候突发心脏病。美国国会21号在国会山上迎来了圣诞树，这象征着假日季节到来了。这是一棵高88英尺、树龄有88年的白云杉。这棵大树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皮切瓦国家森林。美国国会圣诞树也被称为人民之树，这个传统开始于1964年。美国农业部森林服务局1970年开始应国会要求提供国会圣诞树，每年从一个不同的国家森林采伐高度、形状最适合的树木。今年这棵白云杉旅行了2000英里来到华盛顿。明尼苏达学校儿童为这棵树制作了几千个装饰品，运输圣诞树的大型拖车由私营企业捐助。国会圣诞树有一个重要的仪式，那就是点灯仪式，定于12月2号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一届，也就是首届的世界互联网大会，11月21号在中国浙江乌镇落下了帷幕了。那么，由防火长城高筑的中国来召开这一次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会议，再一次显示全球的科技巨头公司的管理者似乎都知道，要在中国做生意，千万不要跟中国政府对着干。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联我、脸书、高通的高管们在中国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都恪守这个原则。面对记者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他们对自己公司在中国遭屏蔽或调查一事只字不提。而实际情况是，韩国的免费聊天程序联我在今年7月被正式屏蔽，美国的社交网站脸书始终遭防火墙的阻拦，而高通公司更是面临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直接威胁该公司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的芯片销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分析人士麦德兰·厄普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公司显然希望进驻中国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大市场，但是他们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他说
I think the difficulty that they face is that they must either agree to censor them.
我认为外国公司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要么得对自己的内容进行审查，要么就面临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中国政府已经通过赞助和许可证协议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内企业。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早在今年年初做出选择，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了中国版领英。中国用户无法使用该网站的全部功能，中国政府禁止讨论的话题也在中国版领英的论坛上被屏蔽。厄普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互联网的强势治理方式使得很多大企业无法进驻中国市场，而另一些大企业则愿意按照中国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标准。但是他认为，随着信息自由化，中国网民不会永远接受一个受他人操纵的网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治理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管制使中国科技企业受益。中国没有脸书，但有人人网；没有联我，但有微信。中国自己的品牌小米、华为也逐渐占据国内市场。然而，自由之家的厄普说，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会使中国品牌失去竞争力。他说
I think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on a superficial level, by depriving users the choice of other platforms. They are boosting.
从浅层来看，通过限制网民的平台选择，他们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中国企业发展，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必须跟其他国际公司竞争的市场，他们具备不了竞争优势。厄普说，自由登录、免受审查以及保护用户权益是衡量网络自由的三个标尺。人们应当能够自由低价地使用网页，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发表言论，而不会面临任何的打击报复。他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离互联网自由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我们谈到了为期三天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的镇江乌镇落下了帷幕。这一次的出席的单位呢，包括谷歌、脸书等等国际的网络巨头，还有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网络大咖呢，都出席了这次的会议。与会代表探讨的是互联网的安全与治理。可是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管控几乎是人尽皆知的，所以呢，选择在中国召开这个国际会议本身就激起网民很大的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中来探讨有关详情。
11月19号召开的乌镇互联网大会被称为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致大会的贺词。
大家好。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这次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设置了15个分论坛，讨论的话题涵盖了国际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新媒体、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另一方面，在这次乌镇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主办方为与会者提供的无线网络可以浏览所有受中国官方屏蔽的境外网站。到访乌镇的人们都发现，他们这几天可以登录进入原来无法访问的脸书、推特等著名国际社交网站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誉为中国的防火墙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星也是与会者之一，不知他看到人们在会场内能够自由上网会作何感想。事实上，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屏蔽许多境外网站，限制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就在这次互联网大会召开一周前，中国当局还屏蔽了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 Edgecast。 乌镇互联网大会这个被中国媒体誉为将成为东方达沃斯的论坛，已经受到许多西方媒体和人权团体的质疑。国际特赦组织在大会开幕一天前发表声明称，中国要把国内那套互联网监管规则提升到全球的地位，这种做法会让所有重视互联网自由的人感到脊背发凉。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全球互联网管理网络学者辛茨在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有意通过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自己对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解释权，同时也希望能在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辩论中争取发言权。新华网总裁田书斌在大会发言中称，对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险的言论，如果市场力量、公民自律和舆论软约束等不能有效制约的话，通过立法程序形成的硬约束便要发挥影响。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顾建国在大会分论坛做主旨发言时称，网络恐怖主义是互联网上的毒瘤、国际社会的公害，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必须在各国政府主导下才能取得实效。顾建国的观点遭到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的责难。与会的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布鲁斯·麦康奈尔表示，将互联网看作罪恶根源是错误的。他说，如果有一个汽车炸弹爆炸，不能将其叫做汽车恐怖主义。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彼得·乔克说，他认同互联网会被用作实现一些目的的工具，但截至目前，互联网并未真正带来诸如电力系统瘫痪等大规模网络恐怖主义，因为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太困难了。据六四天网报道，互联网大会开幕当天中午，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线维权人士杨秀琼、杨东英、顾国平、肖建芳、威文元、王晶、张继新等人抵达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周边，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互联网自由不容侵犯、释放网络入狱人士、保障互联网自由、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英文标语则是呼吁中国开放谷歌、脸书、推特、YouTube、六四天网和其他被屏蔽网站。 一个多小时后，一批警察和便衣在没有出示证件、未讲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这七人带走，并押上警车。事实上，这些维权人士都是互联网的受害者，他们曾因在网络上传递信息遭到恐吓、逮捕、刑事拘留或被殴打致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民们是如何评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网民有出调侃说，互联网大会在墙内召开，然后封网的官员们大谈互联互通美好前景，被封的大佬们谈创新和中国市场，这真是最最讽刺的事情。网民尹鑫在推特上说，互联网大会就是个笑话，准确讲应该叫在局域网国召开的互不联网大会。网民舒廖志说，选择在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告诉你中国的大局域网就是一个乌镇。网民陈醉说，我觉得没有比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更可笑的了，一个基本把前十大网站都封锁的国家开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叫世界局域网大会，或者诚实一点叫中国大陆互联网大会还靠谱一点。以鲁师傅这种把屎往身上抹的做派，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很多的笑料。报道这次大会的路透社记者保罗·卡斯滕在推特上爆料说，天哪，他们正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录制一场假记者会。这位路透社记者在另一个帖子上说，他们请我从空座位区往前走，以便给我摄像。假造记者会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录问题时讲台上一个被提问者都没有。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漫画，题目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写真。巴丢草调侃说，中国召开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严肃点，这不是一个笑话。中国媒体报道说，世界互联网大会将永久落户乌镇，每年一届，持续举办。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国东部的水乡乌镇出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笔名叫做茅盾的作家，而这个星期在具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茅盾的故乡讨论被中国政府严加管控的互联网问题，似乎就是一个矛盾。中国负责网络管控的最高官员卢伟在他的致辞中说，网络空间也应该既自由开放又有规可循，可是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北京第三中级法庭从11月21号上午开始，对资深记者高瑜涉嫌向境外媒体提供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不公开的审理。另外呢，对于维吾尔族学者的伊利哈提哈土木的这个审判呢，上诉也否决。对此呢，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克星期五特别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表示。他说，美国对于这样的结果，也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学者伊利哈木的二审宣判结果，以及中国当局对资深记者高瑜所进行的不公开审理，美国深感失望。拉克特说，中国当局在一座不公开的看守所听审，维持对著名维吾尔族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分裂国家罪判决以及无期徒刑的判决。美国对此深感失望，对伊利哈木的关押压制了一个以和平方式在中国各民族中促进理解的重要的维吾尔族声音。美方将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土赫提教授。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克特他还说，美国也对资深记者高瑜因为被控向外国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而受到审判的有关报道深感关注。他说，美国仍然对维权律师、记者、博客作家、宗教领袖等挑战中国官方政策跟做法的人士被持续关押和起诉感到忧虑。美国敦促中国当局把和平的不同意见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区分。美方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被关押的所有人士，解除对他们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保障他们的自由，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让他们有资格享有包括言论与和平集会在内的这些自由。那么资深记者高瑜涉嫌向境外媒体提供国家秘密案呢，进行的不公开审理是从11月21号上午开始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0岁的记者高瑜星期五在北京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高瑜泄露国家机密。高瑜受审之日，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高级法院驳回了维吾尔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的上诉。土赫提今年9月被指控分裂国家。这两个庭审都发生在中国政府称要把改善法治列入首要改革议程之后。新疆高级法院对土赫提上诉案的庭审在乌鲁木齐一个拘留所进行。这种做法在中国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庭审的通知时间太匆忙，土赫提的律师都没能参加。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星期五对土赫提的二审是否表明中国法治和司法制度的改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对有关案件的审理，正是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中国司法机关是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来做出有关的判决。中国司法机关的司法主权不容置疑。
依法治国是今年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这次会议给予地方法院更大的自主权，而不受党委的影响。中国官员现在还必须要宣誓忠于宪法。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倪伟平说，我认为一些方面表明政府希望改善国家的司法制度，使这个制度更公平。中国当局对高瑜和土赫提案的审理让人们质疑中国承诺要进行的司法改革。今年4月24号，高瑜被秘密关押，并于5月30号被正式批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高瑜认罪的画面，不过高瑜的弟弟本星期说，高瑜是被迫认罪的。
土赫提9月的庭审也不公开。
倪维平说，土赫提被关押时戴着脚镣，十天不给任何食物。他还说，土赫提的一些学生被当局拘押几个月，被迫提供不利于土赫提的证据。土赫提的支持者抗议当局指控他分裂国家罪，他们说土赫提只是推动维吾尔族的权利以及维族和汉族之间的和解。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说，虽然中国在对其司法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从这些改革当中得到好处。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who have been detained simply for supporting
倪伟平说，国际特赦记录了中国大陆被关押的100多人的情况，他们就因为对香港战中抗议表示支持而被关押，这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中国目前存在着某种双轨制，在大多数案件当中，他们希望推动法治，但是涉及他们认为政治上敏感的任何案件，他们就会把法治丢到窗外。判决土赫提无期徒刑是过去10年来因所谓非法政治言论而受到的最严重的判决。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国的资深记者高瑜，高瑜被指控他向境外媒体提供国家秘密，但是呢，所谓的向境外媒体，也就是指的总部位于美国的明镜新闻集团，但是明镜新闻集团否认接受到这些信息，并且表示这些所谓的信息呢，其实在网上早就已经流传，而且信息也没有列为机密。那么有关于高瑜案子的再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天上午，法庭外面有几十名身着警服和便衣的警察，还有警车。出入法庭的人必须经过身份核查，法庭外面的记者被警察告知离开。
架机器就影响盲道了，快点，
快
点说。
高瑜这位通过文章批评政府领导人的敢言媒体人，可能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宣判。中国官方新华社引用警方提供的信息报道，高瑜今年4月被拘押，他被控非法获取高保密级别的文件，并于去年6月将文件的电子版提供给一家境外网站。高瑜的律师说，由于高瑜案的性质，庭审不对外，他的家人也不准许旁听庭审。 高瑜的弟弟高蔚10月21号当天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记者说，警察头一天就关照他不要去法庭。曾经任职国家媒体的高瑜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者。1993年，高瑜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监禁。今年六四之前，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的行动非常敏感，对他们实施了大规模逮捕行动，包括抓捕高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资深记者高瑜的弟弟接受了美国之音郑玉文的采访，谈到了高瑜的案子以及高瑜的近况。下面请您收听采访内容。
那么紧接着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为您连线的就是高瑜的弟弟高蔚。我们知道高蔚先生今天也到了法庭，本来想要到法庭来听审，但是在自己的住家门外就被挡下了。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请高蔚先生来和我们谈谈今天的情况。高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您。先跟我们谈谈啊，今天本来是要原定您想要出庭来听审的，后来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
本来可能也就通知我们我出不了庭，啊，因为这是一个说是涉密案件，家属不能参加。我原计划呢是，想接送一下律师，我开车接送一下律师，然后在庭外呢。等着律师呢得到第一个时间呢得到他高玉的消息。到昨天晚上呢，这个就是国保的人员在我家等我，通知我不让我参加。今天早晨一夜吧，我家门口都有警车，所以我就没有去成这个法院。
是
这个情况。
高先生，我们知道从高瑜女士被捕，那么被当局提出这样的指控之后，对家人，对作为她的家人来说，可以说你们是身心煎熬，也非常的心力交瘁。跟我们谈谈对于这个案子，您作为家人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
我只是希望法庭能够以法律为准绳，给高瑜一个公正的判决。
是，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莫律师提到了，今天在4个小时的庭审当中啊，高瑜2次需要服药。对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您有多少了解呢？
我感到他的健康情况是急剧恶化。在家里的时候呢，他本身就有血压高，心脏有时候不正常。美尼二氏症是好多年前才犯过一次。一直身体比较好。那最近呢，听律师的描述呢，一个就是我看网上公布的照片，另外听一个律师的描述呢，他的身体消瘦。他在家还是比较胖的，现在特别消瘦，而且经常吃药。最折磨他的是梅尼尔氏症。这个在听说是在监狱里吧，就在看守所里吧，也经常犯这个病。我们担心他的健康，尤其担心他这么大年纪了，70多岁了，能不能受得了这种环境的折磨。
是，那么高蔚先生，最后我们几分钟时间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从高瑜案发生至今啊，您一直都是保持相当的低调，那么直到最近呢决定要打破沉默来向媒体发声，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这自然而然的，过去呢因为都有律师这个代理高瑜的这个案子，情况呢是他们最了解的，他们最有发言权。我呢只是就是随意中的，有人问到我就说了，过去呢也没有人问到我，
是
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我们也会跟您一起啊持续的来关注高瑜案子的一些相关发展。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高瑜的弟弟高蔚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广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消息。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1月20号的下午就香港民主化的问题举行了听证。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有最后一代被人称为是末代港督的港英总督彭定康。彭定康他认为说英美应该来合作支持香港民主化。这次的听证会上还有几位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1997年到2002年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如今是任职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卜瑞哲，另外还有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过大使的马克罗根，以及圣母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许田波。下面请您收听有关这次听证的情况。
听证会在参议院的会议厅中举行，由行政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主持。彭定康从英国通过视频发表了他的证词。
It is not a Chinese declaration.
英中联合声明是个国际文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香港是个国际都市，许多美国人住在那里，美国也在那里有很多利益，香港应该保持自由。
他指出，中国方面说香港民主运动来自外部的干涉是很可耻的。他回忆到1997年英国人离开香港的时候，曾经认为中国会实践保持香港自由的允诺。他还批评说中国利用贸易的利益来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至于英国和美国应该如何合作来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他认为举办听证会本身就很重要。英国的议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听证。来自香港的许田波教授出示了我要真普选的标签，他说这个标签在全香港被人们广泛佩戴。他指出中国政府搞的小圈子选举违背了香港人的价值观。他还提出了特首梁振英私下收受公司款项的丑闻。
自由如果没有民主的保证就会失败，而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自由而没有民主的地方，香港人的自由正在迅速的消失。
许田波批评说香港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当中有大批的商人，而商人往往是与政府沆瀣一气。他认为香港应该保持其国际都市的地位，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罗根大使在发言中专门提到要保持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粤语广播。他还说无论如何中国反正是要责怪美国的。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坚持原则，不要求中国政府实践承诺，那才会造成不稳定。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数日前牵头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得到了多位议员的联署。法案提出要再次确认美国人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在无法确认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之前，总统不得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政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到今天11月22号进入第56天了。那么现在有一批香港市民呢，他们响应网上的呼吁，参与所谓的占领英国领事馆的行动。他们递交请愿信，要求英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要监督香港高度自治以及民主政治的事实，确保港人的民主以及平等的选举权利。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百名港人周五下午4点左右开始聚集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和对面人行道上，有些人举起黄色雨伞和写有“中国违约在先”“英国追溯有理”等字样的标语，并高呼“中国违约，英国找数”“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大国承诺不可违诺”等口号。旺角占领区绰号美国队长的荣姓男子则打出港英旗。示威者对英国政府未能在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问题上为港人发声，未能履行监督中英联合声明实施的责任表示不满。英国领事馆派人接收了示威者的请愿信。这次占领行动的召集人21岁的马俊朗对媒体表示，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方，英国对香港负有法律责任， 希望英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而香港有350万居民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英国也有行政责任确保他们的基本人权以及普及平等的选举权利。马俊朗强调，他们不是勾结外国势力，只是为了捍卫中英联合声明，捍卫高度自治，争取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马俊朗表示，若英国方面不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们会继续留守英国领事馆外。马俊朗说，
直到英国领事馆答应我们的诉求，第一，要英国政府去公开宣称中国违反联合声明，第二，我们要求英国的国会议员在中环和平纪念碑亲自接我们的请愿信。
香港警方在英国领事馆外用铁马筑起示威区，此次占领活动吸引了大批香港和海外媒体到场采访。今年是有关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中英联合声明30周年，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今年7月决定调查目前英国同香港的关系，包括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执行情况、香港普选政改内容以及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等方面。英国议会下院的一些议员计划12月访问香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的落实情况。英国议会表示，作为联合声明签署一方，仍对香港有义务。自香港移交后，英国外相每6个月定期向议会汇报中英联合声明的执行情况。英国国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议员9月初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限制决定，看来违背了双方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不过他承认，即便中国违反了联合声明，英国也无力制裁。不过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曾致函英国下议院外委会，警告英方的调查是干涉中国内政，会扰乱香港的政治改革，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多次表示，政改是香港的内部事务，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人大外委会发信表明严正立场是合情合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在下个星期六要举行9合1选举，这次的选举把9种不同的公职人员在一起选出，总共人数超过10000人，是一场台湾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那么这次选举当中呢，国民党居于劣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还有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这几天都是奔走各地，相对的一直在助选拉票，而国民党的选情不看好情况之下，在台北跟台中呢，尤其是选战告急，因此呢，在海外的大陆台商选票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海外的台商过去呢，通常都是力挺国民党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9合1选举只剩下8天时间，媒体报道说，大陆台商返台投票意愿目前仍然低迷。从目前大陆台商预订返台机票的情况来看，这次台商返乡投票的人数可能会创下近年新低。据航空业界人士透露，两岸航班订票尚未出现以往选举前台商返乡热潮，大部分航线正常航班已经够用，几条热门航线虽已推出增设航班，但利用率并不高，已卖出的机票只有2-3成，与2012年总统大选时两岸航班全力加班但返台仍一票难求形成鲜明对照。上次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台商返乡投票人数达25万至30万人，业内人士估计，这次选举从大陆台商预订机票的情形来看，能有5万人就不错了。旺报星期五发表社论，题为《正是台商返台投票冷的警讯》。社论说，台商回乡投票意愿低迷，反映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无力推进两岸关系的失望。 但是记者对中国境内的一些台商所做的电话采访，却丝毫看不出他们回乡投票意愿的低迷。福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蔡胜说：“
蛮踊跃的想回去投票，好不好？就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哈。”
深圳台商协会一位诚信秘书对记者说：“连日来，他不断收到有关如何购买返台机票的询问。
我们的会员的那些下面的那些企业里面，还有些台资企业老板啊，都打电话在问。现在我们发了通知的，是哪个阶段到哪个阶段他有优惠票？好，每天我们都能接到好多人这样打电话问我，以为是我们这边卖票嘛？我说我们这边不卖机票的，就这样。”
河南省濮阳市台商协会会长杨世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接触到的每一个台商都会踊跃返乡投票。
就我们河南省的台商来讲，回去还是蛮踊跃的了，可以说仅次于总统大选了。
OK，
要不然以前属于这个地区性的领导人选举的话，以前确实觉得说不是很高，不是很踊跃。但是今年可能感受到两岸的一些货贸啦或服贸方面的一些不顺利，所以说很多台商就对这次的选举就重视一些。
台湾历次重大选举都显示，大陆台商是国民党的铁杆票源。分析人士说，如果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能得到几万张大陆台商的选票，将大大有利于他扳回落后的选情。不久前传出两岸台商机构向有意返乡投票的台商提供廉价机票，连胜文本人极力撇清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期待能够得到这些选票。
过去每年这个到关键的时刻的时候，特别是首都之战，对于很多台商，全世界的台商朋友应该都非常关心这场选举。
民进党重量级人物、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也提醒党内人士注意大陆台商的选票对各地选情的影响。
我们在评估胜负的时候，这一部分都要算进去，因为这一部分民调调不出来，就台商现在的民调调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评估说，哪一个县市有多少，是要评估。
观察人士注意到，台商选票往往在最后关头对国民党的选情起到关键性的拉动作用，尤其在台商集中而选情又特别激烈的台北和台中两地。今年台商作用如何，人们都在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有一篇探讨，谈到了亚太国家的民主要怎么样的来推进。那么有几位政治学者，他们是通过对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还有泰国这四个亚洲国家进行了长达15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这几个国家里面，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民主推动力远远小于预期，而且照理说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政治民主的，这个预测呢也很难成为现实。这些专家们认为，在亚太地区发展民主，精英集团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研究者们从1999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国对大量的当地民众进行调查采访。近日，他们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了一本书，名为《亚太的不完全民主》，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国为证。11月19日，该书的两位作者乔凡纳多尔和卡尔杰克逊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该书的主要发现和观点做了阐释。研究者们发现，尽管这四个国家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依旧比较片面，对民主的支持态度也尚处在摇摆之中。令研究人员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在被问到民主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当同时被问到专制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以及军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竟然也有几乎半数受访者回答是的。对此，乔凡纳多尔解释说，
I speculated that maybe they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want a dictator or that they want...
我猜测他们或许并不是想要一个独裁政府或者军政府，
但是他们可能也很欣赏这种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在做决策时很有力很快，又或许他们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经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是让国家受益的。研究同时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大选中的投票率相当之高，但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方式也仅限于投票。传统民主理论所预测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意愿以及效果都很不显著。传统的民主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众对专制政府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就会提升，公民社会团体也会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民主的发展也会越快。然而在这项针对四个亚洲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很多与这条理论相悖的证据。首先，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等方面同其他的社会阶层别无二致。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支持军人推翻民选政府，泰国官员11月20日说，泰国目前的军管法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取消。在四个被研究的国家中，韩国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但数据显示，韩国的公民社会团体无论是数量还是积极程度却都是最低的。多尔认为，在亚太国家，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很难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而精英阶层需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杰克逊教授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是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集团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在社会底层的民主推动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享有逐渐完善的民主制度，这需要精英集团内部能够充分认可和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领导人之间对彼此有足够的信任，以此来保证民主体系的运作。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肯尼亚青年党的枪手声称对肯尼亚东北部公交车袭击事件负责。在星期四的袭击中，青年党打死了28名非穆斯林乘客。这些遇难者是从公交车上60名乘客中挑出来的。这个极端组织说，这次袭击是针对肯尼亚安全部队最近对蒙巴萨清真寺发动清剿行动的报复。枪手在肯尼亚与索马里的边境附近，离曼德拉镇大约50公里处拦截了这辆正在开往内罗毕的公交车。美国白宫以最强硬的词句谴责了这一恐怖袭击。白宫说，美国与肯尼亚站在一起抗击恐怖主义威胁，并保证要与肯尼亚合作制止这类暴行的发生。马里确认了一例新的埃博拉病例，并且表示另有2名病人正在接受埃博拉检测。马里政府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确诊患了埃博拉的病人已经被隔离，正在接受强化治疗。马里正在观察接触过埃博拉病患的300多人，以控制病毒的扩散。马里已经确诊了7名埃博拉患者，除了最新确诊的那名病人之外，患者已经全部死亡。星期五，世界卫生组织说，在埃博拉疫情的15000多名感染者中，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5459人。埃博拉病人出现在8个国家，其中大多数集中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3个西非国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西方国家以乌克兰冲突为借口制裁俄罗斯，实际上是想在俄罗斯制造政变。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的重要人物说，要对俄罗斯实施能摧毁其经济、煽动公众抗议的制裁。就在拉夫罗夫发表这一评论的2天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必须防止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指的是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推翻前领导人的抗议活动。乌克兰危机严重伤害了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并引发了西方各国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造成俄罗斯受到制裁的原因是俄罗斯运送武器和士兵，同乌克兰东部亲俄分子 一起作战，而俄罗斯对此一直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说，伊朗与世界大国之间的核谈判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而达成伊朗核项目全面协议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国务卿克里星期六与德国外长举行闭门会议之前发表以上讲话。德国外长说，谈判已经到了揭示真相的时刻。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